好，因为刚刚从以色列回来，所以以色列的东西，在我的思想里边，一直是还是非常非常新鲜的。那么在以色列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这篇信息。我想回来的时候，主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呢？求你把这个信息来分享，来赏赐下来。那么一直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在以色列有三位导游，那么后边的这一位导游呢，我们真的很感恩啊，神给我们一位很敬畏、很爱他、很热爱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位神的牧者，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导游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就是扎根在神的道上。扎根在神的道上，扎根在上，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要建立正确的解经原则啊！他不断地在强调这件事情。他说：“你光读神的话还不够，还要正确的解释啊！比方说，撒旦读不读圣经呢？读啊！撒旦用不用圣经呢？用啊！撒旦在诱惑、引诱这个来。”跟主耶稣来试探耶稣的时候，用的都是圣经上的话，可是他是错误解释的圣经啊。所以我们光读圣经还不够，还要正确的解释圣经啊。怎么才能正确的解释圣经啊？他这里边不断的在强调这个问题。因此我的心目当中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要跟大家来分享犹大书。那么因为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在圣经里边预言，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两个大兽，野兽的兽啊，在启示录里边说，要来迷惑这世界上的人啊。那么这个兽，它满身都充满了亵渎的记号，它亵渎上帝，亵渎神的工作，亵渎神的教会啊，攻击神的教会，来混乱神的道。来混乱弟兄姊妹的思想。那么圣经上说，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呢？怎么样能够不被诱惑呢？就是靠着他的血和圣徒所见证的道。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就更具体的借着犹大来告诉我们，这也是圣经里边在启示录之前的最后的一卷书了，来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站立得稳。那么这里边的这位犹大，因为一提到犹大我们就想到卖耶稣的犹大，对吧？其实这个犹大不是卖耶稣的犹大，因为在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在犹太人当中叫犹大的人很多那么犹大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赞美的意思，它是一个非常好美好的名字，很可惜叫这个卖耶稣的犹大用了以后呢，这个名字外邦人很少用了所以咱们来到澳洲的时候，你发现澳洲人叫 John 的很多，叫 Peter 的很多，叫 David 的很多，但是很少人叫 Yuda 或者叫 Judah 这个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卖耶稣的犹大把这个名字给污秽了。其实因为今天有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或者说刚刚来的，犹大这个名字呢，和犹太是同一个字都是从以色列就是雅各这个人的第四个儿子的名字所得来的，就是赞美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说犹太人其实跟犹大是同一个字，不过呢到了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这个他这个 T 这个字比较少，所以他就翻成 D 所以这个犹大不是 D 翻成是 T 他就翻译成了犹太这是发音的不同而导致的。所以我这次去北京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北京在英文里边它不叫北京，它还叫 Peking 如果我们再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北京就变成了 Peking或者叫 P 怎么翻译我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字里边常常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变成了不同的发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就是 起初那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啊。那么这位犹大呢，不是耶稣的门徒犹大，而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啊。所以在圣经里边呢，不仅仅是使徒写的信在里头，也有非使徒写的信，比方说路加，咱们刚才读了路加福音啊，马可，这个犹大，还有雅各啊，这个新约的雅各书也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么这位耶稣的弟弟犹大，他写给什么人呢？我们看犹大书第一节啊，他说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当然这是写给基督徒的啊，是在父神里边蒙爱，在耶稣基督里边蒙保守的人。我在这问大家一个问题，既然在耶稣基督里边已经蒙保守了，还需要再劝勉吗？在这里发现原来是需要劝勉的。即便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能保蒙保守的人，我们仍然要被提醒。其实被提醒正是蒙保守的条件之一。神怎么样保守我们，就是在圣灵里边，在他的真道上来保守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持守在他的纯正里头。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忠心持守。那么我们实在看到了犹大书里边所描写的那种情况，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普遍发生，不是个例，是普遍发生。我们看到曾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非常好的弟兄姊妹，结果在不经意的时候，在各种条件软弱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跌倒了，他们甚至于进入到一种错误的信仰的状态里边。我们感觉到这个太可惜了。因此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解他的救恩，愿意接受的时候，很好。但是我们仍然要在主里面保持一颗警醒的心，免得我们在这个神的恩典里边失落了。所以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父神里边已经蒙爱，被他拣选了，被他呼召了，仍然在耶稣基督里边也是被保守的人，但是我们仍然要在神面前存着一颗警醒的心。那么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啊，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犹大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啊。这里边用了尽心，这个圣经里边很多形容词很重要啊，他不是平平淡淡的写信，是尽心的写信。为什么他要这样写信呢？他说，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不管我们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都是同得救恩的，我们在他里边一同蒙恩的时候，他下边就说不得不写信劝你们，下边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真辩。谁去竭力的真辩呢？犹大在真辩，他说劝我们，我们要去为这个 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竭力的去争辩。那么这里边用了两个字，一个是竭力，一个是争辩。那么竭力就表示用尽力量，对吧？争辩就是要把正确的和错误的要分开。所以这个犹大说要为一次交付的，一次交付的就表示说最原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说要把神学和圣经要分开看？因为神学是相对的，后来的教会的传统也是相对的，所以天主教里面他们把历代教皇的很多的写作也当作权威来教训。我们说我们不认那个东西，那些东西有没有价值呢？有价值，仅做参考。任何神学，任何教会的宗派，任何的神学家的思想， 仅做参考。什么是绝对的呢？就是圣经一次交付我们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完成的启示，这是我们唯一最高不能改变的我们的权威，所以要为它来争辩。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作为理解它的参考书，但是那些东西相对的东西相对看，绝对的东西绝对看。所以犹大这个主的弟弟在圣经的最后劝我们要为这件事情来竭力的争辩。下面说为什么要这样的争辩呢？因为有一些人偷着进来。什么叫偷着进来？就不是光明正大的进来，对不对？什么叫光明正大的进来？来到教会的人大家都这样进来了吗？怎么叫偷着进来？怎么叫光明正大的进来呢？主耶稣自己做了一个比方，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就是牧人，不是从我进来的就是盗贼。那么什么叫做从耶稣进来的呢？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人的工作很多。我们曾经反对一个制度，就是牧师的聘用制，因为聘用这件事情是教会里边的某一批的人，他们来选教会的领袖。那么这个选出来的是神所给的吗？如果是，那么那些人他们就是真正知道神旨意的那些人，对不对？其实他们就应该是牧者。如果他们没有资格来牧养的话，表示他们不能直接知道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他们有什么资格来立神的仆人呢？神的牧者必须是神自己拣选，神自己差遣，那才是神的牧者。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偷着进来的这件事情，就表示不是从耶稣基督进来的，是按照人的意思进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很可怕，这些人进来的是什么人呢？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什么叫不认耶稣基督？不是指的他们不称耶稣基督是主，不是指的这里没有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是指的他不把耶稣当作至高的权威。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什么叫做不能当作至高的权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教会的传统大，还是主耶稣话语的权柄大？谁大？主耶稣的权柄大，对吧？但是在今天的很多教会里边，他们认为我们的教会的传统是不可改变的，哪怕圣经上说的话跟我们的传统不一致的时候，神的话得让步，我们的传统必须坚持。这就是今天的教会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的纷争，出现了这么多的宗派，宁可主耶稣的名受羞辱，叫世人指着教会骂，你看看你们的教会，我们都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去哪个教会，是吧？当我们的教会被称为 Midterm Christian Church 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不可以叫这个名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也是 Christian Church。 我说你既然是 Christian Church， 你为什么叫 Baptist Church？ 你为什么叫 Presbyterian Church？ 你为什么叫 Wesleyan Church？ 你不叫 Christ Church， 对不对？好歹有一个叫 Christ Church， 他叫Church of Christ， 对吧 ？OK 了，对吧？但是我们高举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名字，高举的是我们的宗派。我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叫做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那么我们的图书馆里边挂着我们的校长的像，里边挂着一个更大的卫斯理的像。我就在想，我就在问我们的校长，我说为什么我们挂他们的像？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叫做卫斯理教会？卫斯理为我们钉过十字架吗？ 卫士里是我们的救主吗？将来审判我们的是约翰卫士里吗？既然不是他，为什么要高举他？为什么你是卫士里教会的跟随，而不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呢？你强调那些东西为什么呢？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人啊，为什么要这样？但是这是不是普遍现象？是不是？我们看到太普遍了。我们说不认耶稣基督，不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也不是不称他是主，而是没有把他当作至高的权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里边，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至高权威，在他的面前任何其他的东西都要让步，只有他的真理必须在这里实行，这才是从耶稣基督进来的，不然的话就是偷着进来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太多偷着进来的，搞成功神学，搞灵恩运动，搞这个搞那个，人的私欲在这里边横行，神的道就渐渐的被隐没，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我们的信仰建基在什么地方，把我们的信心面对的是谁，我们要搞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也是在圣经里边写的最后的一卷书要提醒我们的这件事。在世界末了的时候，今天的世界强调什么？强调民主，强调科学，强调法治，强调自由，强调人权。什么叫民主？民主就在告诉你，你做主，对吧？强调多了以后，其实他背后撒旦在利用这个声音在告诉你，他不做主，你做主。所以今天的世界谁做主？老百姓投票做主。谁还在选举的时候是以圣经为原则，是以我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为原则，而是以我们个人的利益为原则，以我们某一个群体的利益为原则。所以那些政客他们是听上帝的吗？不是，他们是在讨好选民，争取人对他的投票。所以在这样的制度里面，领袖要讨好百姓，百姓来控制领袖，中间互相讨好的时候，把上帝不见了。社会如此，今天的教会也如此。所以当我们强调科学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拯救自己，我们就不要上帝，我们不需要上帝，我们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这就是那兽，从水上上来的，从陆地上来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边编织的一套的秩序。我们看起来好像挺好，强调人权，人有没有人权呢？有。人权哪里来的？神赋予的。但是当我们过分强调人权的时候，就排斥了上帝的主权。我的人权膨胀的时候，我成为老大的时候，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老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冷静。我们知道我们被造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被拯救，我们知道那至高的主权，我们要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独一的主宰，在他以外再无其他的主宰。那么这是犹大写信的原因，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圣徒非常重要的提醒。接下来有几件事，犹大他说，我知道你们知道这些事，但是我还要再提醒你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提醒的，如果不提醒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在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个中间呢，我们看到有几件事。第一个就是先举了以色列人被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人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倒闭旷野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不信，是因为不信。那么他们真的不信吗？你说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见神使红海分开，他们亲身经历了磐石出水， 他们天天吃天上掉下来的玛纳，他们的神迹多吗？多。他们经历过上帝吗？经历了。你说他们不认识吗？他们绝对的认识。可是怎么不信呢？为什么不信呢？怎么表现出来的不信呢？弟兄姊妹要想一想，以色列人行路艰难吗？去过以色列人的就知道了，我们在以色列走旷野，你在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在旷野的平均气温40度，我们坐在空调车里边，你一下车很快你就感觉到要变成鱼干的感觉。行路是艰难的。基督徒的人生道路艰难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在这个艰难里面，是神有旨意的，是为要操练我们，是为要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是为要试验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向他的诚实。但是一遇见艰难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反应，就是回埃及去吧，回埃及去吧。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面对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一遇见难处，不在这待了，换教会吧。我们一遇见什么事情，我们就觉得哎呀，基督徒的道路，你看人家不信主的人，我跟他一块到世界上去还快乐一点。其实我们并不是说这里的不信是指的我们不知道神，从心里边我们不再相信他，不是的，而是我们不愿意再跟随他了。我们不相信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以后，神最终要给我们的荣耀了。我们常常选择放弃，选择退后。结果当我们选择放弃，选择退后的时候，悲剧就产生了，那是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坚持下去，凭着信心跟随他到底。第二件事情在第六节，叫做不守本位。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说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什么叫不守本位？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每一样神的创造都是有秩序的。可是呢，人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守本位，不愿意顺服，不愿意听话，我们老子天下第一，谁的都不听。姊妹，愿意守自己的位分吗？圣经说，姊妹要顺服你的丈夫，女人要顺服男人。我们愿意吗？圣经说，基督是个人的头，我们个人要顺服他，把自己放在顺服的地位上，我们愿意吗？在教会里边有秩序，我们愿意顺服在这个秩序里边吗？中国经历过十年动乱里边有一个最可怕的灵。当年有人说，在欧洲的上空有一个幽灵在运动，在中国也有一个幽灵在运动。这个幽灵喊出一个口号，叫做造反有理。这就是撒旦的声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鼓动你不要听他的，他算什么，是吧？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认同自己的本位，守住自己的本位是至关重要。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秩序，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整个上帝创造的秩序就乱了。人心里边有一件东西叫做嫉妒，嫉妒不是 jealous， 嫉妒是因为，是嫉妒别人， 不甘守自己的本位，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耶稣基督说，教会好像是他的身体，身体就有许多的肢体，肢体有不同的功用。如果手对眼睛说，凭什么你当眼睛我当手呢？凭什么你漂亮我难看呢？我就不当手了，我当眼睛。那么眼睛说，凭什么你那么灵活，我只能在眼珠子里边转一转呢？耳朵对鼻子说，凭什么香味来了你先闻，我只能听声音呢？那不乱套了。所以守住本位，主啊，你使我在你的身体里边是什么样的位分，我守住我的位分，忠心持守在当中，神的教会就被建立了。但是不守本位，发怨言，嫉妒纷争，就导致教会的分裂，导致我们的生命被破坏。最后一个，下边一个是用索德玛和俄摩拉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逆性的情欲。主耶稣说了，他再来的日子像罗德的日子，所以今天的世界里边同性恋泛滥，同性恋从有史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这样大声喊出来，把一个本来羞耻的事情当做一个荣耀。今天我们的澳大利亚也要讨论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不但要合法，而且要泛滥，而且要逼迫人必须要接受各种性滥交的事情，并且要进入到学校，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必须要接受这件事情。所以逆性的情欲是可怕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欲望，不是说你有这个欲望你就可以这样去做，我们必须学会约束我们的情欲。所以在这里边就说，神为他们预备了永远的火刑，这个永火的刑罚，作为我们今天的借鉴。所以去过以色列的人，咱们去死海的时候，不要光去漂浮一下，哇，死海的水，这个使我的皮肤变得 好光滑。我们要知道，那个是世界的最低点，神用盐永远淹住那个地方，成为世界上人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上帝的火把它永远毁灭了，在那个地方的见证。那么这是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不信，第二个是不守本位，第三个是顺从逆性的用处。第八节说了一个做梦的人，做梦的人不是指的我们晚上做梦，我们每个人都做梦，对吧？而是指的活在梦中的人，活在不真实的里面，自己活得乱思想的人，这样的人轻慢主治，随便轻慢主治，这个亵渎啊，然后毁谤在尊位的。这里用了天使米迦勒跟摩西，这个跟这个撒旦为摩西的尸首争辩的时候所用的毁谤的不敢用毁谤的话啊，那么用这一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说这些人啊，第十节啊，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是一样的。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些人只追求肉体上的满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来到教会啊，我们强调教会里边的关怀，哎呀，谁关怀我啊？我在这里边感到很舒服，我被照顾了，我被怎么样了啊？这个大家请我吃饭了。我们不要像无知的没有灵性的动物一样，只知道肉体上感情上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切事情上竟败坏了自己，怎么败坏的？是借着肉体的追求，肉体的享受，而放弃了属灵的原则。圣经上说他们有祸了，用了三个人来代表他们的祸。第一个是走了该隐的路，该隐的路是什么的路呢？是悖逆不肯悔改的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因为亚伯说我要献祭 为什么要流血？因为我们有罪，必须赎罪。该人说，谁说我有罪？你凭什么说我有罪？你在羞辱我，我哪个地方对不起你？所以今天的人是最听不进去相反话语的人。今天社会上的教育都强调什么？所谓的积极教育，什么东西都是肯定的，什么东西都是夸奖的，什么东西吹捧的。一说你有罪，人就不高兴。所以我们做牧者的人有些时候很辛苦，因为我们要指出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合圣经的，你的信仰里边有错误的，但是今天的人很难听进去。所以这样的人就是走该隐道路的人。走该隐道路的人，他不是悔改的，而是他去杀掉那一个在圣灵里边提醒他们的人。教会里边这样的人常常使得神的工作受到极大的亏损，当然直接亏损他自己，因为他听不进去正面的劝解。第二种人是巴兰，巴兰是为利来混乱神的道的人，这是雇工心态的人。在教会里边那些做牧师的下边说，他只愿只牧养自己，为了赚钱把这个当做一份工作，而不顾神真正的心意。然后是可拉，可拉是不服权柄的，然后他就拉起一帮人来，然后来攻击神所设立的秩序。当时摩西说，我算什么？亚伦算什么？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呢，我们所做的是他的托付啊。但是那些攻击他们的人说什么呢？你凭什么自高，高过耶和华的百姓呢？耶和华的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呢？摩西自高了吗？摩西没有自高，只是神的拣选，神的托付而已。他是奉上帝的旨意来服侍大家的人。可是人呢，按照世俗的思想，觉得这些人有权柄，这些人来管理我们，我们和他，他比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要听他的？所以就造反。所以上帝就说，其实他们挑战的不是摩西，而是上帝在神的国里边，在神的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秩序。神就在这些人身上使用了一个最强烈的惩罚措施，那就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地开后，让他们活着坠入到阴间，成为历史历代神的教会的鉴戒。那么下边的这些话呢，我们就时间的关系就不能一一的来讲解了。那么这些是非常严肃的，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正视来面对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要深切的被提醒。人生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跑到半截失败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蒙召了，但是最后却没有选上，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出了埃及了，却没有走进迦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自然地把世界的文化带进教会来，这无可厚非。然而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但愿我们存着是一颗敬畏的心，好好的在主所设立的秩序里面，在他的真道上建立自己。第十七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使徒从前所说的那些话，然后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这里边这个圣灵的圣字，如果你要是有这个普通的这个中文版的时候，你发现它底下是点点点的，是表示不顺从灵的工作，而只顺从肉体的情欲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属乎血气，然后呢 结党纷争。那么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要做一件事情怎么办？拉起一帮势力来，背后里边搞势力，串联串通，然后形成力量来做成一样工作。这是神所恨恶的，是教会最大的破口之一。到了第二十节，对我们也是对我们的劝勉，也是今天我们信息的最后的提醒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是第一件事情，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至圣的真道就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每天灵修，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来参加查经班，学习知识非常重要。然后呢，比这更重要的是，是信而实行，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照着去做。那么真正实行的地方，往往不在教会，而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社会的环境当中，把主的话一样一样的去实行出来。我们知道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大家不要急，不要乱，一步一步的来。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上帝要求我们，你愿意去做，你愿意去做。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生命里边至关重要的，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创造自己，更新自己，把我们在神的真道上要成长啊，要造就。然后呢，在灵里祷告，这是第二件事情，在灵里祷告。那么祷告这个在圣灵里祷告啊，在原文里边没有圣啊，就是在灵里边祷告啊，我们用灵，在他的灵里，我们用灵跟他来沟通。那么在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是我们用灵跟他互动。很多时候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想到我们 要说话，对吧？一祷告就是想说话嘛，我们要说他听。其实弟兄姊妹，在祷告里边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说话，而是你听。我们说话重要还是他说话重要啊？我们说话重要还是他说话重要？当然是他说话重要嘛，是吧？不是他听我们的重要，是我们他听他的重要嘛？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你要认他是独一的主宰的时候，你就在祷告里边学习聆听。所以祷告更多的时候是预备一颗受教的心，让他的灵感动我们的灵，这个叫做灵感。你就有了他的灵来感动你，他的灵来带领你，他的灵来光照你，然后他的灵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把在至圣的真道上所得的信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能够实行出来。你知道怎么去做，然后你做的时候你有能力去做，然后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弟兄姊妹，常在神的爱中怎么还要保守呢？英文里边有一句话叫 tough love， 明白什么意思吗？ tough love， 这个有些时候啊，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谁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呢？就是你的父母。在这世上很少有另外一个人能够爱你超过你的父母的。然后我们就劝这个孩子要保守你自己常在父母的爱中。什么意思？因为很多时候孩子怀疑父母的爱，甚至拒绝父母的爱，甚至逃避父母的爱，有没有？因为父母的爱里边包含着管教，而孩子是不愿意受管教的。其实父母管教孩子是不是他的爱啊？是啊，可是当父母一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甚至于离家出走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常常拒绝父母的爱，使父母的爱很难在孩子的身上能够实现出来。 所以这一个我们跟父母的爱之间的关系，去体会去领受父母的爱的时候是需要保守的，因为父母的爱孩子很多时候是不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上帝天父对我们的爱有些时候也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上帝似乎是不听的，我们求了一个什么东西上帝不给的，我们在一个患难里边我们祷告形式不改变的，我们就怀疑上帝的爱，甚至于我们不在上帝的爱里边，我们离开教会，我们放弃信仰。这里说要保守我们自己，谁保守啊？自己保守。怎么保守啊？你要提醒你自己，上帝的爱是超过我们的意念的，我们不是凭感觉来接受上帝的爱，我们是凭信心来接受上帝的爱的。即便他管教我们，即便他操练我们，即便他把我们放在艰难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用信心相信他是使万事互相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的上帝。所以我们用信，用忍耐的心，使我们保守在他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里边，这个环境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得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在难处当中吗？你不要逃避，你要知道这个难处是上帝量身定做赏给我们的神的爱。最后一个，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仰望的是什么？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并他的怜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其实这个用的这个图画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去仰望那个蛇。当我们软弱失败了，我们不要觉得他不要我们了，他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有限，所以仰望他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跌倒了还要再站起来，又跌倒了再站起来，主不丢弃我们，永远不丢弃我们，让我们凭着信来仰望他的怜悯。我们软弱他刚强，我们失败他得胜，让我们靠着他走完这一条的路程。最后第二十四节啊，中间这个我们先过去，第二十四节最后一句话，那能保守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面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这是一个敬拜，也是一个教导，使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来自于他，一切都本乎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一刻一切都依靠他，一切都依靠他。所以当我们软弱，当我们无知，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回到他的面前仰望他，能够忠心持守在这个时代里边，一直到他来迎接我们的日子。我们一同用信心来祷告，我们同心仰望他，让他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犹大写给我们这一封信。主啊，我们看到他在这封信里边是何等的恳切来提醒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灵已经预先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人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因此你借着你的仆人把这些话语写出来，要提醒我们，指引我们，坚定我们。主啊，愿这话如同光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主啊，使我们里边明亮起来，使我们不再迷糊，不再无知，使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在很多苦难的里面，在很多挑战的面前，我们应当如何行。 主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话有限，我们就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把这些话存在心里，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指引，不断的归正。主啊，正如你经上所写的，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懂得仰望你的怜悯，及时的引导我们归正，不至于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一直软弱下去。主啊，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信主多年的还是初信的，你都保守。我们在这里特别为着我们中间还有慕道的朋友向你献上恳求，但愿他们在这最后的时代里边不至于错失良机，早日因着信能够生命归向你，在你永远的计划里面不至于失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